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打开以后，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第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弃用肉体的私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好，我们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能够明了，主啊，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主啊，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了明白了，我们可以行得出来。孩子也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让孩子做一个流通的管道，把你的真理可以畅然无阻的，主啊，可以讲述的清楚。我们把以下一个小时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主耶稣，阿们。好，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跟弟兄姐妹来思想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自由，讲到自由的时候，我就不禁想到前两天啊，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奖的消息之后，中国人里面有很多的讨论啊。不过我在这边要问问大家哈、啊，还记不记得这个加拉太书的自由是不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自由？不是哈、啊，大家都记得很清楚哈、啊。圣经上讲的自由不是我们在政治上面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面常常想到的自由。我记得上个月我们在用加拉太书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曾经讲到自由的定义和自由的特质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的自由的定义和自由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内容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我想要挑战大家啊，大家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加拉太书的自由到底在讲什么自由？它的定义是什么定义？它有什么特质？你如果想到的话，你可以不可以就叫出来哈、啊？我让我们听听。如果我在想说，如果你答对的话啊，我请你到Country Inn 去吃早点啊，在我们那个 Sunnyvale 萨尔特克 Sunnyvale 的 Country Inn， 有没有人愿意想到的就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下，加拉太书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自由？在基督里面自由哈、啊，好像还要再缩小范围一点啊，是杰米尼斯啊，真理的自由。也对哈，其实大家讲的都没有错哈，可是加拉太书的自由里面有一个特别的 context 哈，它有一个这个范围在里面哈，它的范围我在想，我还是把这顿早餐留在下一次给大家吃哈。加拉太书的自由有两个特色哈，一个加拉太书自由讲到自由就有自由的身份，讲到有一个自由有个不自由，所以加拉太书讲到很多奴仆的事情哈，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讲到很多奴仆就对比到的这个自由的人，所以自由是一种身份，你有这个自由的身份才可以做出自由的事情，所以呢自由也是一种能力，有自由的人就可以做出那种没有自由的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所以自由是一种身份，是一种能力。那这个能力和身份到底是什么和能力和什么身份呢？所以我们上次讲了哈，加拉太的自由告诉我们，我们的自由使我们可以从罪的权势之下走出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罪所缠累之，我们对罪都没有那个力量走得出来。但是加拉太书跟我们讲，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可以让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走出来。然后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自由可以让我们从律法的咒诅里面走出来。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四章讲了很多律法和自由的比较。律法其实是这个这个训导的小学哈，可以让我们走到这个自由之路。最后一个呢，我们也讲到我们这个自由使我们有能力可以让我们做我们心里想要做的事情，这个才是真的自由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的念这六节经文呢，实际上就是在讲说这个自由带给了我们什么能力，这个能力要用在哪里。其实今天的经文我们最主要是在讲一节，就是十三节。十三节基本上是这六节的一个总纲，所以我们会花大部分的时间来看十三节。十三节基本上是非常的容易记，如果下次要这个 offer 大家早餐的话，应该比较容易回答哈。十三节基本上在讲了三点哈，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这是一个提醒，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蒙召是为了要得自由，自由是我们蒙召的一个目的。第二个呢，是一个警告，警告，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这是要提醒我们从自由里面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警告。后来呢，是一个命令，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非常简单啊，今天我们要讲的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提醒，一个警告，一个命令。然后大家只要记得警告是这个提醒是什么，警告是什么，命令是什么，基本上你今天的这个道就听完了哈。但是现在还不要急着回去哈，我们要好好的来想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先看看一个提醒哈，蒙召是要得自由，蒙召要得自由，这边有两个字哈，一个是蒙召，一个是得自由。我们来想想看，蒙召，什么是蒙召哈？蒙召英文就是被 call 哈，就是被叫，被叫什么？从众人，从很多的人的当中把我们选召出来，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是来招出来的。那然后我们平常都是哈，招一定有一个目的，没有目的不会把一个人一群人招出来的，你一定要希望这一群人可以有一些用处，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那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蒙召是干什么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得自由，要我们得到的这个自由。这个自由我们刚才讲，这个自由就是给我们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呢是什么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这个身份就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再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变成，在这个第四章讲，已经变成父和子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关系。新的关系呢，以后我们就有一种新的能力，是从这个身份里面能够带出来的。这个能力是什么呢？这个能力就是能够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人靠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与人和好。所以这个能力呢，就是爱神和爱人的新能力。 我们想想看啊，这个自由不应该是只是说你有自由，就是把限制你的这些残累拿走，可以拿开了以后，你就变成一个自由的人了。自由不应该是这样子啊。如果一个人可以毫无限制的想他做他心里边所有要想做的事情，这个的自由他会不会珍惜呢？想想看哦，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读那个鲁滨逊漂流记，大家还知道哈，这鲁滨逊他这个船沉了以后，他一个人跑到海岛上了哈。这个人很聪明，很能干，他很自由，他用他的巧思，用他的器材盖了很多的东西啊，在那边做了很舒服的生活。他要吃什么什么不愁吃不愁穿，有很好的风景，很多的野兽哈，还跟他做朋友。可是他心里想什么？他心里一直在想，有一天他可以回到他的家，可以回到一个社会上。所以如果是一个自由，你真正自由把你放在一个小岛上，我想你不会很喜欢的啊。那我们基督徒得自由呢，这个自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新的体验。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对自由的一个新的体验。到底你的体验是什么呢？可能跟我的体验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体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这个自由把我们从我们从前的捆绑中间能够解开，能够放开。这个经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的在心里边经过的，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珍惜的。我就想很短的时间，我就先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一点的经验，说不定可以让你想起，更容易想起你的经验是怎么样。我们人的生命中间哈，有一些事情都是一些无奈，也是一些矛盾的事情。我就讲我的生命里边哈，我在记得在得救见证的时候，大家都印象很深刻哈，都知道我以前一直胃出血哈，从这个中学到大学十几次胃出血啊，到以后变成每一年胃出血，就是好像是很多愁善感的人啊，大家都不晓得我多愁善感什么哈，但是我就跟他讲哈，因为我中学的校长是一个很好的校长哈，他的教导这个学生是非常好哈，所以我受他的影响也很大。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常常在召会里面讲一段话哈，在我们的毕业同学录里面的题字也是提这段话哈，这段话就是宋朝张载写的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印象非常清楚哈。啊，听得我初中四书五经都还不懂，可是我就有他那个胸襟哈，我要为天地立心，我要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哈。虽然这个字都没有我哈，但是这个我都是我们自己把它加进去的哈。哇，所以我觉得我实在是太重要了哈，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哈。所以他有点那个骄傲的心，可是呢，我越长大就发现我做不到，我看到的人。看到的事不是勾心斗角，就是汲汲营营，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做最深的打算。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天地立心，也没有一个人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啊！我发现我也不够聪明哈，为开万世开太平，我也没有能力。所以我是生命里面，我越读书读得越多，我就越无奈。我就越矛盾，一直等到我认识了基督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些所有的都基础在一个爱人的心。但是呢，如果你不爱神的话，你爱人的心总有一天会枯竭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也有你的经验，我们在我们内心的深处都非常宝贵这个自由的经验和这个自由在我们身上所带出来的能力。 但是圣经上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要享受这个自由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个自由的来源是神。神召我们给我们自由，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提醒。在提醒的后面马上就有一个警告啊，这个接下来十三节的第二段哈，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只是中文念出来很平顺哈，什么什么只是什么什么哈，好像什么，但是在原来原文的意思呢，比较强调的比较重哈，只是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件 mono， 只有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自由都可以给你，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小心，你一定要知道的 only catch very important， 自由之后呢，这个自由带出来很大的能力，但是很大的能力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呢就是把自由当成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马上会接着讲啊，这个肉体哈，这个情欲的机会在原来的这个希腊文上面就是肉体哈，所以情欲和肉体在这段经文是可以互相通的啊。好，为什么说这个肉体呢？因为肉体我们人都有身体，身体是一直跟着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身体，但是当我们的身体的欲望强过圣灵给我们的自由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一个自我为中心，变成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呢，他表现出来的就是肉体所表现出来的。那肉体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其实圣经马上在后面19节到21节就列举了很多的例子哈，我们就随便很快的来看一看哈，因为我们如果凡事以自己为中心，它的导向呢，就是会不但是能够损害到别人，也会伤害到自己。我们看一看哈，19节到21节讲，像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醉酒、荒宴，这都是毁坏自己的哈，也会伤害到别人，像仇恨、竞争、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这个都是对人和对自己都不好。好，所以在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15节基本上就来解释这个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15节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若相咬相吞，这里边有几个字哈，第一个是若，假如，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啊，其实这些肉体的事情都是反常的事情，是不应该常常发生的事情，所以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这是一个假设的一个语气哈，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哈。这个相咬相吞和消灭呢，都是大家想想看，都是那个野生动物在非常饿的时候所表现的一个情况。大家看那个 Wild Animal 哈，那个 TV 的 series 啊，那些狼啊，那些 hyena 啊，那个野狗啊，饿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去追那个猎物，他怎么追的？他追到了以后，他怎么一口先咬下去？所以呢，相咬一口。一个 bite， 一口咬下去以后，什么其他的动物都来了，对不对？就开始相吞，开始大口的吃，大口的咬啊，所以到后来呢就消灭了，消灭就是 consume， 就是完全把它吃光了哈，完全没有了。所以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当我们有这个倾向要相咬的时候，一口要咬下去的时候呢， 你要想一想啊，在这边要想一想啊。只怕要彼此消灭，只怕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see watch out， 等一等，你要看一看，你在咬一口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要看一看，咬一口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你要吃我，我要吃你，一定要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我们才能够罢手。这是一个警告，这个自由带来很大的能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连那第一口都不能咬下去，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非常非常的小心，在我们的教会，尤其在教会这个环境里边啊。那在苦福听道教会这将近六年的当中，很感谢主哦，我们很少很少碰到这件事情，但是当我在准备讲稿的时候，我也不禁想起来，我们也有这种的事情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曾经发生过。有两家人哈，因为孩子处不来哈，因为一个妈妈老是觉得另外小孩在欺负她的孩子，所以就很尴尬，要怎么办呢？对不对？跟对方的妈妈讲也不好，讲了以后又伤感情，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心里边不太舒服啊。后来第一家的这些人呢，这个弟兄姐妹第一家就搬走了，我就不来了，不碰到你更好啊。但是这个另外这家的弟兄姐妹呢，过了不久也走了啊。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哈，若相咬相吞，刚开始有一个不愉快的事情，有一个不对的事情，开始第一个 bite 的时候要想小心了，第二个步骤就是相吞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彼此消灭了。这是我们自由不可以当成放纵情欲的机会。第三个呢，是一个命令，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要花多花一点的时间来想这个题目啊，用爱心互相服侍。首先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服侍啊，服侍，服侍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常常想到服侍哦，就在教会里面啊，做些事情啊，这个我轮到我负责饭食的时候，我就打一下饭菜啊，啊，或者是帮忙搬搬椅子啊，这个就是服侍啊。其实圣经在这边讲的服侍有它更深的意思啊，这个服侍原来的意思就是做奴隶的意思。服侍在希腊文里边，在原文里边就是做奴隶的意思。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兴奋哈，因为我觉得圣灵在这个时候感动了保罗，用这个做奴隶的这个字。因为加拉太书里面讲了半天是讲什么，我们刚才都知道哈，加拉太书讲的就是自由，自由的人就不是奴隶，做奴隶的人就没有了自由，自由和奴隶是相反的，是不相容的。但是在这边讲，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哈，在自由中用爱心互相服侍。自由，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要互相服侍，我们要做奴隶。为什么今天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可以自愿的来做你的奴隶呢？这个原因就是在中间啊，用爱心，因为有爱心我才愿意做你的奴隶，我才愿意来服侍你。所以这个中间我们有几个观念，我们要好好的来想一想。自由，加拉太都是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爱，爱心是什么样的爱心？互相服侍，什么叫做互相？什么叫做服侍？好，我们来整个的来想一想看。用爱心互相服侍，在这边讲爱心，我们讲爱心，我们都很容易讲爱心，哼，我很有爱心，我爱 哦，在我的心里啊，我口难开啊，这个是爱心吗？不是的哈，原来这个爱是包括从爱所带出来的行动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说，我听了以后很感动，我的心动了啊，心动了以后一定有行动啊。我就记得以前我们大学同学有个好朋友在谈恋爱的时候啊，他暗恋了一个女孩子4年，可他从来没有开口，后来那女孩跟别人结婚了，所以他很颓丧啊，那活该，他不知道你爱他。爱就要有行动，爱呢是整个神救赎计划里边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爱是神要救赎我们的一个基本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对神的回应呢，也是基础在爱的上面。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上次其实也稍微讲到了一些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的时候，我在这边讲说，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和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在这边讲，在救赎里边让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爱的来源是神，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爱的次序呢，我们是先爱神才爱人，先爱神，我们爱神了很深了以后，我们爱人才有那个基础。这个是讲到爱。其实我们在五章和第六节我们看到哈，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其实这个爱和我们平常讲的信也是要连在一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信心可以让我体会到神的大爱，神爱我的爱。我的信心了解到神爱我的大爱以后呢，然后让我爱神的心更能够生根的地固，更能够坚强，然后我爱神了以后，我才能够可以爱人。所以爱人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表现。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爱人的话，那这个信就有很大的问题，要打了折扣。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哈，爱有一个阻拦，就是一个情欲。爱和情欲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不爱的人他就是一个情欲的表现非常强的。怎么说呢？因为爱的动机在哪里？爱的动机是源于一种来分享我们充满在我们心里边的那个爱和喜乐。我们的心一定是先被充满了，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那个对生命的把握。这些喜乐，这些把握从哪里来呢？就是从神那边来。所以爱是一个充满以后的一个表现。但是相反的，我们想想看，情欲或者是肉体，情欲的动机是在哪里呢？情欲的动机基本上是要填补在我心里边的空虚。我心里边有空虚了，我要东西找，想办法找东西满足，来满足我，来满足我。所以就是荒宴，就是醉酒，就是奸淫，就是邪荡，就是拜偶像，这些事情都是来填满那个我们一个永远填满不了的心。所以我们 爱人或者是放纵情欲呢，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这个是爱和性的一个关系。我们再来看一看爱和律法的一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了很多的律法啊，其实在我们这边十四节讲说，一个全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其实爱也是律法的一个部分，律法也是基本上要来控制，要来 control， 要来节制神在我们身上发挥的一个能力。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很不幸的，律法是失败了，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得出来律法要我们所做的事情。那律法到底有什么功用呢？其实在这个第三章第四章就讲哈，律法是我们回归神，律法是指向着基督，律法是要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那个爱神和爱人的一个标准。我们想想看，刚才讲的啊，一个人感到了空虚的时候，他就要想办法来填满这个空虚。我们不能说是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才有这个空虚哦。其实很多的基督徒还是处在肉体情欲跟圣灵引导生活的交战的当中。如果一个认识神的人呢，他这个心里边还有空虚的话，他怎么办呢？他总是想多做一点，他希望在外在的宗教行为上面多表现一点，能够显示出来他内心里面空虚的那个空虚感满足感可以多填补一点。但是呢，一个如果不认识神的人呢，他常常就用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肉体外在的行为来寻找很多的欢乐，很多可以填满自己时间填满心情里面来填满自己。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到啊，不管是你是基督徒，不管是你不是基督徒，你心里面有空虚的时候，你想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满足这个空虚的时候，这个的结果都是一个悲剧啊。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说，这个空虚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这个肉体是不能够自由的，肉体来就是来为了要来奴役人，奴役人，这个奴役就跟这个自由是完全相反的。你如果受到肉体的奴役的话，你就是没有得到自由。只有真正耶稣来到我们的心里边的时候，才能够填满我们在内心里边最深的那个不能满足的地方。所以我们来比较了爱和律法。好，我们来看，再看哈，爱和自由。好，在这边讲到自由，自由不可将自由当作这个放纵情欲的机会，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个自由和爱也是连在一起的哈。爱的动机我们刚才来讲了哈，是分享在我们心中充满从神的爱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这样讲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在爱里面呢，我们不会来奴役别人，我们不会用事物来满足我们自己的空虚。爱是一个丰盛生命的一个表现。所以一个人生命丰盛了以后呢，他爱人是他唯一可以让他做出来，唯一让他可以表现的。所以神把我们的里面的一个罪恶感 把我们的那个恐惧感，把我们的贪心，把我们的记恨全部释放开了以后呢，他用他的慈爱给我们带来那个永恒的一个盼望，而且圣灵在每一天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这种生活呢，神就把我们从这个享用这个累积的一个财富和指使他人这个权力的欲望里面释放了，捆绑这些捆绑都释放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了自由。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想，我们心里所要的就是神自己。那我们所以会服侍人呢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获得的那个神的那个 portion 那个部分已经太多了，以至于我要把我的爱心能够发挥出来，我们自由自在的在服侍里边，我们更有喜乐。这个爱就好像那个在爱里边的自由呢，就好像在那个春天的那个花蕊啊，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春天开始一朵小花，过了一下很多一起，过了一下整山整片也都是那个欣欣向荣的花，这个就是在自由里边的爱越来越满。肉体的情欲像什么呢？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吸尘器啊，因为它永远填不满，它看到什么东西都要吸进去，这个就是肉体。有一天也有吸足的时候，吸饱的时候啊，我们家那个吸尘器有一天已经不能再吸了，所以那一代的垃圾，那一代吸尘器里边那个填满的东西下场是怎么样？丢到垃圾箱里边啊。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哪一种的生活呢？我们是圣灵充满，神爱充满我们的生活，我们还是肉体的情欲，我们在吸，我们在累积，我们在要，我们在指使，那种生命只能够丢到垃圾箱里边。我们再看爱和服侍，啊，用爱心互相的服侍。我们大家都觉得服侍是在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哈，我们把家庭弄好了，我公司上班做好了，我什么事情好了，顺便我来做一下，啊，为弟兄姐妹服务啊，等我事情做好了以后，教会。但是圣经教训不是这样子哈，用爱心互相服侍，用爱心互相做你的奴隶，做你的奴隶。一讲到奴隶哈，我就想起哈，我女儿哈，她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她有一天跟妈妈讲说：“妈妈，你今天不要给我做午饭了，也不要送我了哈，因为今天是学校的 slave day， 我 bid 到一个 slave。”我就问她什么叫做 slave day， 不知道。哦，她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大概是什么什么 campaign 哈，大概要捐钱，那个捐一个什么癌症基金还是什么忘记了啊，她捐钱，所以有些人呢就自愿当奴隶哈，你去 bid 哈。我要当奴隶，我就把我的名字放在那个奴隶的名单之中，你要奴隶的话你就去填哈，我5块钱好 bid 他，另外一个10块钱就10块钱得了哈。我的女儿不晓得她积了多少的零花钱哈，所以她很认真的，她这个什么这个 bid 到一个奴隶哈，所以她那天她奴隶来侍奉她哈，一早上就一个同学开车来接她，接她的时候呢还给他做一盘这个早餐，对了，然后那天妈妈给他一些零钱，回来的时候说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哇，他今天好高兴哦。下课的时候我就叫我的奴隶来给我背书包，背到另外一间教室，等到这个吃午饭的时候，他们要排队吃午饭哈，他说我坐在那边跟同学聊天，叫我的奴隶给我排队去买午餐。我跟我同学在吃饭的时候，那个奴隶站在旁边，他说 Come on entertain us， 来给我们耍一些把戏，我们要一些娱乐啊。这个下完课呢要送他回家，还送他一个下午的点心，要先预备好。那我们听到了以后就说，妈妈是不是每天帮你做奴隶这个要求太高了，这个好像违反我们的本性，这个实在是不可能在我们的中间做到了。但是神 其实给我们一个解决之道哈。这个解决之道就是十六节讲着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是很困难，是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先要想想，我们蒙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蒙召就要得自由。我们生命的动力是什么？我们生命的动力就是在得着神给我们那个完全的丰富。我们不是在神那边承受一个更难做的律法，而是我们有圣灵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爱人和服侍人不是我们的天性，不是用我们的能力来尽量用我们的方法做了。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就是在十八节讲的哈。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欲相争，这个两个争来争去是争什么啊？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就是在讲这个爱人的外在的一个表现。今天我们不是很大胆的向情欲挑战，你来，情欲你来，贪心、贪婪、醉酒、荒宴，你来，我不怕，我可以对付你，不是哈？在这边讲说，我们要很谨慎的把我们那一点刚刚发芽的那个情欲就把它折掉，把它剪断。这是一个被圣灵引导一个生活，把那个老我、自我中心的老我换成一个被这个圣灵所带领的新我。这个呢是连律法都没有办法这个禁止的哈。在加拉太书这个第五章的后面就是这样子讲哈。这个就是爱，就是一个服侍的动力哈。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哈，互相服侍哈。我们想想看，我一个人如果要服侍教会两百多个人，要做你们两百多个人的奴隶，可不可能？我的爱心、我的耐心、我的时间、我的体力都不可能达到这个要求哈。但是圣经讲得很好哈，我们要互相服侍。你不可以一直把我当成你的奴隶，我也不可以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奴隶，我们要彼此互相的做奴隶。你有你的恩赐，你有你的个性，你有你的专长，我也有我的恩赐，我有我的个性，我有我的专长。有的时候是你需要我，但是呢，另外一个时候我要需要你。一个教会如果能够这样子的彼此互相的服侍，那个是一个多美的一个教会，那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教会。你羡慕羡慕这个教会呢？这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彼此的互相服侍。你要做一个服侍别人的人，你也要做一个能够接受别人服侍你的人。怎么做呢？第一个，我是想我们要踏出我们的小圈子。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跟我们比较近的，在教会里面也有我们跟我们比较熟的好朋友。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踏出我们好朋友的圈子，认识你身旁的弟兄姐妹。你看看今天坐在你旁边的，你认不认识？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新的 directory 哈，我们新的通讯录已经出来了哈。我们礼拜五在小组第一次发哈，我就发现有的很多弟兄姐妹一发了以后，哇，就一直看一页一页一页翻哈。我就想起来跟我一样哈，我是礼拜四先拿到了一些，我一回家在家里边第一件事情就一直翻，像看报纸一样一直看，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哦，他的名字和脸为什么连不起来，我就一直看哈。这个就是一个服侍心态的一个苗芽，一个开始哈。所以你要认识大家弟兄姐妹，你要跟他打招呼，记不起来他名字，你问他的名字是什么，不好意思问你，回家去查那本他到底是什么名字哈。但是我们不止在那个程度上面哈，你要知道他的需要，你才知道怎么帮助他。你只知道他的名字，你跟他说嗨你好我好就走了，这个不行的哈。你怎么要知道他需要呢？我鼓励弟兄姐妹来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常常都有弟兄姐妹，很多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什么人是有需要的啊。然后他有需要的时候呢，不要看我的方便，要多陪他 走一路路。我每次听到有一些在这个关顾同工要找一个为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找 ride 到打好几个电话，我的心真的是很难过哈。为什么？我们要互相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个最简单的服侍都是应该，我们都是应该可以做到的哈。啊，我们要，然后呢，对我们自己来讲呢，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来接受弟兄姐妹的服侍。我们常在教会里面的祷告会或者是小组的祷告会、小组的分享，啊，我们每次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知，要不然是不知道，要不然我们知道了，我们不敢讲，因为怕那位弟兄姐妹不好意思，他不要让人家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在教会当成家的感觉，我们有事就要跟家人讲，好，我们愿意开放我们自己，我们愿意付出，我们也愿意接受别人的付出。一个教会最吸引人的原因就是像一个家，是有一个爱心的一个教会。我们传福音最好的策略就是爱人。再回到我中学的时候，那个校长有一个校训哈，他把这么大的帽子压到我，害我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哈走不开。但是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征的话，如果基督徒有一个标志的话，应该是什么？是我们基督徒是好人吗？是我们那基督徒做出来一些好行为吗？我想不是的哈。我们基督徒的特征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哈，我们有自由，我们有爱心，我们可以互相做努力，但是呢，我们在自由里边用爱心互相的服侍，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特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说，你们若彼此有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段经文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期望是高的。主啊，我们也知道靠我们的肉体我们是软弱的。主啊，但是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主啊，我们顺着圣灵引导的时候，主啊，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就这样子自由的能够运行出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像肉体已经死了，我们像圣灵是活着。主啊，我们爱神，我们爱你，我们更爱你，我们也爱人，我们也更爱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